志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截至到目前已经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亦都超过160万宗。在过去一个礼拜，死亡人数每日以大约 6% 到 10% 的速度增加，仅在星期四4月9号一日，全球报告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7000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的病亡率为 6.25%， 有专家认为实际的死亡率要低一些，因为一些同无症状感染者并不包括在病例总数中。但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报告的数据则显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为 10%。 美国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目前已经有18,200多人死于新冠肺炎，成为全世界新冠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法国军方说，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大高乐号上出现了50宗的新冠病毒病例。军方星期五4月10号发表声明说，其中3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已经被用飞机送往法国医院接受治疗，医疗人员留在舰上追踪感染情况，并防止病毒在舰上1700名官兵中进一步扩散。法国军方说，那些检测呈阳性并留在舰上的人并没有出现健康状况恶化的迹象。在美军航母报告有水兵感染新冠病毒之际，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警告说，不要因此怀疑美军实力。他说，美军战备能力依然强大，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威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四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全体会议上警告潜在对手，在新冠疫情这一场危机中，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作战实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陆军上将说，我们的战备能力依然强大，任何人不要怀疑美军在必要时做出回应和保卫美国人民的作战能力。我们有军力，我们已经采取适当的缓解措施，例如我们的核战略部队正在减缓新冠疫情影响，还有其他军种反应部队、高端软件等等，我们正采取一切适当应对措施。我希望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要以为美军战备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事实上没有的。美国太空总署的科研人员说，最新的卫星数据显示，美国东岸地区的空气污染比去年同期大为减少，最多达三成。太空总署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哥达特太空飞行中心的一班科学家研究了该局的光环号卫星上的臭氧监测仪今年3月份的数据。他们报告说，数据显示南至华盛顿北至波士顿的东岸地区的二氧化氮水平是2005年他们开始收集数据以来所有3月份中最低的。二氧化氮是衡量人类活动造成空气污染的关键指数。中国通讯设备公司中兴董事会董事、著名律师包玉明辞职。较早前，中国一些各型传媒报道说，他因为据称涉嫌性侵案件受到调查。中兴星期五4月10号在向深交所提供一份文件中称，中兴通讯在获悉相关传媒报道之后高度重视，公司董事会已经收到包玉明辞去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的申请。包玉明又名罗伯特包，路透社星期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都没有办法联络到包玉明本人，他的网站星期五亦都没有办法登录。星期四，中国山东省烟台市当地公安部门在他的官方微博账号上说，在掌握了更多证据之后，他们去年10月份重新启动了针对包玉明涉嫌性侵案的调查。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的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游戏据悉已经在中国灰色市场各大电商平台上落架。落架的原因是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曾经利用这款游戏抗议中国侵害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有关。据路透社报道，任天堂经典系列动物森友会的最新续作集合啦动物森友会上个月推出，很快聚集到很高的人气。 呢款休闲养成类嘅沙盒游戏有住极高嘅自己喐手系统自由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新增失业人口连续三个礼拜激增，但经济有望在下半年反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就业构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劳工部4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第一个星期大约有66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包括被裁员和休无薪假者。自3月中旬以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达到1680万人。但经济学家预测，一旦疫情结束，美国经济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强劲的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4月1号至7号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6万人，较前一个星期修正后的创纪录高位的690万人有所下降，但延续了三个几星期来空前的裁员激增势头。由于美国各州颁布居家令和严格的社交疏离政策来减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自三月中旬以来的过去三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分别增加了330万、690万和660万。而实际数字可能更加坏，因为很多州仍在处理挤压的申请。这个表明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可能还会继续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继续居全球之首。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追踪，截至美国时间4月9号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65,000。全美各州为控制疫情而颁布的居家令以及对企业可经营业务的限制正在对经济构成巨大的冲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9号在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线讨论中表示，大众被要求各自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承担了巨大的经济和个人代价。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从50年来失业率的最低点上升到可能非常高的水平，虽然这个可能是暂时性的。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3月份流失了 70.1 万个工作岗位，但是这个可能只是捕捉到疫情蔓延导致的美国裁员潮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失业率从2月份的 3.5% 上升到3月的 4.4%， 为1975年1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但有经济学家预测4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达到 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为重振经济而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措施的话，经济会陷入深度的衰退，但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失业率亦都可能达到全部劳动力的 15%。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将会导致今年春季美国经济严重萎缩，约1440万人失业，但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复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商界和学术界经济学家在这个月的调查平均预测，今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将会达到 13%， 而12月亦仍将居于 10% 的高位。哈夫鲍尔表示，美国经济第一季度萎缩几乎已经成定局，第二季度亦将萎缩至少 10% 或者是 15%， 这个是非常大的数字。他说，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第二季度折合成年率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萎缩 25%， 远高于3月份时预测的 GDP 只是萎缩 0.1%。 虽然是这样，经济学家普遍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下半年复苏，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将分别达到 6.2% 和 6.6%。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鲍尔说，经济将会回升， 第三季度增长 6%， 第四季度再增 6%。 但是我们不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而是比那个水平低 3% 或者 4%。 这个可能算是乐观的估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新冠病毒的进展。美国财政部长卢钦对美国企业五月份复工表示乐观，他4月9日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一旦特朗普总统对医疗方面的问题感到满意，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美国企业重新开放，美国工人复工，并确保他们在过渡期间有足够的流动性用以运营。白宫目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建议美国人保持社交疏离至4月30日。该指南建议美国人避免公共场所、旅行和10人以上的面对面聚会。很多州亦都实施了更严格的措施，比如居家令和关闭非必要企业关闭指示。白宫新冠疫情工作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费舍亦都对美国疫情发展感到乐观。他日前表示，美国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总人数将低于最初预计的10-20万人。佛契4月9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说，如果我们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卷土重来，他可以预见公众生活回归正常能够在夏季实现。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在做出放松防疫新冠疫情指导方针的决定时将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但他亦都一再坚称美国不能够让治疗方案比问题更坏，显示他希望经济能够尽早恢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相信一旦美国企业恢复，美国经济就能够反弹，而且将是强劲的反弹。他说，我们是在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入这一段动荡时期的，这个应该有助于支撑复苏。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里面，5000多名美国人加入了在佛罗里达州提出集体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因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所造成的损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提起诉讼的100000法律集团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诉讼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那些因为接触该病毒而受到身体伤害的人，还涉及中国危险湿货市场交易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该律师所援引的法律依据是外国主权豁免法有关的商业活动和个人伤害不享受豁免的例外规定。但是旧金山的加州大学哈斯丁法学院教授奇美娜·海特勒就不认为这样的说法。海特勒指出，如果你读一读按照这部法律所裁决的案例，就会极其清楚地看到个人伤害某中国官员的行为必须是发生在美国的领土，法律才能够适用，并且并无商业活动发生在美国这里的指称。他又补充说，你不能够因为他们的政策决定而告外国的政府。根据英国保守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的说法，美国就新冠病毒针对中国提起的潜在诉讼有可能价值12000亿美元。该智库的新报告说，中国有可能要为疫情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因为它早期处理疫情不当，尤其是有意扣住信息不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据称这些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亨利杰克逊协会敦促各国向中国提起诉讼，并且列出了10条不同的法律的渠道，包括世卫组织、国际法院、上次仲裁法院以及香港和美国的法院。亨利杰克逊协会研究主任和报告的共同作者安德鲁·福克萨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只使用一个，而是将这些法律途径结合使用有可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前行的途径。不过路易斯市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前世卫组织法律顾问戴维·菲德勒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不是几有可能就新冠病毒正式在法律上面对中国提出挑战。他说，流行病 邊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有嗰種唔好抌咗出去。佢哋所講嘅標準式嘅迴旋鏢嘅共同嘅利益，有意思嘅就係喺同傳染病爆發有關嘅問題上面，各國有強烈嘅共同利益，唔去機械式咁樣使用國際法。一國對另外一個國家造成嘅損失有國際責任嘅習慣法，最早係喺1920年代嘅特雷爾冶煉廠仲裁案之中得到承認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嘅一家冶煉廠排放嘅有毒氣體對周邊地區嘅森林同農作物造成咗破壞，而且破壞效果越過美加邊境進入咗華盛頓州。加拿大同美國為咗解決呢項糾紛設立咗仲裁庭，加拿大政府同意提供賠償。法律學者就中國喺新冠病毒疫情擴散責任方面喺呢個案件之中揾到咗借鑑。華盛頓與理大學法學教授拉塞爾米勒話：假如加拿大有良好嘅環境法落實到位，冶煉廠就唔會污染，亦都唔會對美國造成傷害。呢個案睇嚟同此有關。就算中國僅僅係維持咗足夠嘅食品安全監管制度，呢種傷害就唔會擴散。芝加哥嘅金融律師威廉斯塔爾沙克指出，就好似加拿大所作嘅一樣，承擔責任，符合中國嘅利益。斯塔爾沙克又話：呢啲實際上將會幫助中國顯示自己係負責任嘅公民，而且將所有呢啲將會係多種多樣，而且帶有各種地緣政治問題嘅索賠，結合成一個長合嘅一個巨大嘅帳單，解決佢哋。呢啲係中國向前走嘅唯一嘅方式。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對於奮戰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而言，他們不單止要每日都面對病患者的死亡，而且由於防止病毒超強傳染性而實施的規定，他們還必須面對患者孤獨死去的傷心場面。紐約一位亞裔義工想到變通的方法，讓死者家屬在最後時刻見到他們所愛人的一面，作出最後的告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紐約大學附屬醫院急診醫生卡米尼杜比說，他的工作就是照顧重症病人，死亡是經常面對的事情，但是他從來未經歷過的是靠呼吸機維持生命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他們的家人在最後時刻亦都不被允許探訪。杜比醫生說，病人時時在病床上孤獨地死去，他在加護病房打電話給他們的家人，看到他們的痛苦，聽到他們的哭聲。杜比在電話裡面跟他們一起哭泣，這個使他非常痛苦。他稱此為最恐怖的事情之一，他感到極其悲哀，因為有太多的人在沒有人陪伴的情況下孤獨死去。居住在紐約曼哈頓的韓瑞·文桑尼曾經在紐約皇后區西奈山醫院做醫生，他熟知臨終護理專業，了解重症病人家屬心情。紐約新冠疫情爆發後，他回到原來的醫院做一名志願者。文桑尼說，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屬處境非常艱難，因為自從他們的親人被送入醫院後，他們就再沒有跟他們見過面。因此通常當文桑尼和家屬談過之後，他們才了解一些情況，知道他們的親人處於無意識狀態，插住喉，不能夠講說話，病得非常嚴重。文桑尼說，當病人的家人最終了解到他們的親人可能沒辦法生存住出院的時候，是非常悲傷的，因為他們沒辦法見到這個病人的最後一面。在家屬不能夠跟死者作最後告別的嚴格限制下，文桑尼想出了變通的辦法。他幫助做的也是他想到的最有意義的事情的，就是他拿一些三文治塑料袋，可以封口的塑料袋，將他的手機放在裡面，他走入病房，然後接通視頻，給病人的家屬在最後時刻見到他們的親人。文桑尼回憶了一個家庭所有成員和他們親人告別的情景，他們整個家庭都在一起，包括小孩，他們告訴他的親人他們愛這個病人，跟他告別。 文桑尼将视频电话放在这个病人的眼前，家人能够看到他。文桑尼说，这样的场景令人伤心难过，但是他亦都为能够帮助死者家属而感到欣慰。因为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你父亲或者某人住院了，你再亦都见不到他。这些的家庭余生中都必须以此为憾。文桑尼希望他们至少有一些有意义的交流。文桑尼四年前离开医院，转行到一家医护技术公司工作。在第一线医护人员紧缺的时候，主动联系皇后区西奈山医院做志愿者。他承认面对超强传染性的新冠病毒，他很紧张。如果说不紧张，那个是讲大话，因为这个是有高度传染性的感染。他很紧张，怕可能会将病毒带回家。但文桑尼说，在疫情爆发的灾难中，没办法想象自己这样有多年医生技能而不去做一名志愿者。老实说，他认为他的技能特别有帮助，因为他专门照顾那些临终的病人。他的技能是帮助确保大众有尊严的死去，确保他们感到舒适，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了使远在南韩的父母和自己在家的丈夫放心，每一次从医院回来，文桑尼都会先打电话给丈夫，然后他的丈夫会将一个塑料袋放在门口。他脱下所有的衣服，所有的东西放入塑料袋里面，然后去冲凉，然后立即将衣服洗干净。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当局正在对公民的自由施加前所未有的限制，试图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一些政府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夺取权力。美国之音在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文章中研究，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大众亦都担心健康危机正在全世界被用来压制、批评和阻碍基本民主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对基本自由采取特别的限制是对抗新冠病毒所必须的。罗斯说，但是可悲的就是大家还看到有些政府实际上更多地专注于使用该病毒作为藉口，以打击批评人士来到巩固自己的权力。在病毒首发地点中国武汉的医生曾经试图提醒全世界注意这种新疾病的危害。罗斯说，中国当局并没有听从那个警告，而是对他进行压制、进行审查，对他们进行了训诫。这样一来，就给了病毒三个星期的时间试药，并且在这个时间向全球这样传播。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艾格尼斯·卡拉马德警告说，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这样暂停了对权力的正常监督。卡拉马德说，法院的权力比以往少得多，在国家紧急的状况之下，议会亦都被削弱了很多。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在三月通过了紧急立法，并无期限。罗斯说，基本上这些使到他可以在并无议会监督的情况之下通过法令进行统治，摒弃了选举。很多国家禁止了街头抗议。罗斯又说，如果看一下阿尔及利亚军人领导的政府、俄罗斯的普京总统或者黎巴嫩政府、伊拉克政府、印度的总理莫迪，那些都是面临大型街头民主挑战的政府，而目前这些抗议活动必须停止。每个人都理解，但是政府仅是因为方便而禁止这种自由集会的规则将会维持有多久呢？警察被赋予了额外的权力来到实施封城。在肯尼亚，一个13岁的男童被意外枪杀。在开普敦，警察从教堂驱逐了数十名移民。印度流出的画面显示，警方向民工喷洒消毒剂。卡拉马德说，以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为名，他们将会令到最脆弱群体的生命面临更大的风险。历史告诉大家，这些时候就是警察权力可能被滥用的时刻。罗斯又说，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就是一个例子。罗斯表示，那些都是民众恐惧的时刻，他们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很多政府并没有采取保护民众真正必要的行动，而是 緊捉住各種特殊的權力，好長好長的時間之後才放手。目前限制我們的自由被視為與新冠病毒作戰的必要的武器，但是大眾擔心的就是這些限制可能遠遠超過疾病本身的存在。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農業主管部門4月8號下發更新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的通知，這份對動物養殖業有指導作用的白名單明確將狗隻去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農業農村部在這份目錄的徵詢意見稿的說明部分中話，隨著人類文明進步和公眾對動物保護的關注及偏愛，狗已經從傳統家畜特化為伴侶動物，國際上普遍不作為畜禽，中國不宜列入畜禽管理。不過專家分析認為，農村農業部將狗從官方畜禽歸類中除名，對禁食狗肉並不能直接產生影響。休斯頓大學城中分校東亞政治副教授、國際人道對待動物協會中國事務專家李堅強說，中國已經不存在狗肉養殖，國內的狗肉來源主要是通過偷竊和放毒殺害的非法手段獲得的。非營利組織亞洲動物基金2015年對中國狗肉產業鏈的調查亦得出過相同的結論，報告說所謂的大量供應的肉狗事實上是被盜搶和毒殺的家養寵物狗和流浪狗。李堅強對美國之音說，國內的狗肉基本上都是偷，中國內地沒有狗肉的養狗場，以前90年代初試行過，有些人在河南、山東、遼寧試圖養殖肉狗，但不成功，花不來都蝕本。除飼養成本高的原因以外，亞洲動物基金會的調查報告還說，狗難以被人類大規模集中飼養，亦都是由於領地意識極強，導致打鬥嚴重傷亡大，同時亦都存在狂犬病等疾病的傳播風險。國際人道對待動物協會估計，中國每年屠宰1000万隻用於食用的狗。李堅強介紹說，目前中國三大肉消費中心是以吉林為主的東北地區，包括江蘇、山東和河南在內的中部地區，以及兩廣和湖南地區。中國新冠疫情發生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2月24日作出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的決定，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亦被禁止食用。3月31日，深圳市立法機關通過了禁止食用野生動物條例，將貓狗列入禁食名單。李堅強分析認為，中國民意普遍支持深圳禁食貓狗的決定，至於更廣泛的野生動物交易禁令，還要關注中國林草局怎樣調整另一份三有野生動物清單。這一份清單將決定很多野生動物是否可以肉用和藥用的執法依據。此外，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日前諮詢國際組織，呼籲在全球範圍內取締野生動物市場，禁止國際野生動物交易。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共和黨籍參議員格雷厄姆、民主黨籍參議員布克以及民主黨籍眾議員灰格利諮詢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稱野生動物市場與2003年沙士爆發有關，據信亦都是目前新冠病毒的來源。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在廣東等地非洲裔社區突擊進行檢疫隔離行動，持續引發輿論關注和憂慮。不過當局稱有關傳聞是謠言，政府行動是在原有的防控基礎上加強管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以非洲新聞為主的撒哈拉記者等媒體網站在4月7日說，廣州市當局以境外輸入病毒為由，正是開始向當地非洲人下逐客令，要求他們離開租屋或者飯店以接受檢疫。 報道所配中英文通知說，接政府相關單位的通知，4月5日下午15點起至4月7日，街道將會組織核區內非洲籍承租客到指定的地點，就是居委會前的空地，進行核酸篩查，請各業主和住戶知悉並且通知家人。這次襲擊影響的是以閩越地區非洲人為主，他們抱怨中國人所採取的這種行動很粗暴，擔心自己在這個期間可能遭受到病毒的感染。這波襲擊的檢疫似乎起源於4月初，東莞陽光網在4月2日報導，廣州市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6例，其中尼日利亞人2個例子。香港南華早報4月7日說，確診的尼日利亞人病例增加到5例之後，當局正是調查市內非洲人聚居區小非洲的疫情的狀況。近日不斷提到的三元里瑶台村是廣州小非洲的組成部分，那裡有很多批發市場，非洲人很多聚居在這個地方。廣州一家物流公司的男職員向美國之音證實了這次的行動，他說非洲人疫情有部分的發展，但他們目前將這些人都隔離了起來，他們將這些人逐個排查，包括他們接觸的人也都要排查，目前都是這樣。這些同政治沒有關係，無論從任何地方回國回到中國都要隔離14日。廣州居民齊某對美國之音說，三元里的一些社區可能有情況，那裡加了紅色防護欄，他又說他在廣州經常從那裡經過，離那裡不是那麼遠，不過並沒有那麼恐慌，大家上班的上班，做事的做事，生活如常，只是都要戴口罩。對於非洲人趕到不能趕，那些是隔離呢？廣州居民馬豐梅對美國之音說，將瑤台那個村隔離起來是真的，就是將道路隔起來不給通行，外面的人入不去，裡面的人入不到出來，他是從社交平台的自媒體那裡了解到的。至於說將非洲人趕出去，去到沒有聽說過這樣的報導。不願透露姓名的一位武漢非洲裔留學生對廣州這次突擊檢疫似乎有所了解，他在發給美國之音非洲語組的短訊之中說，當局對租用房子給外國人的房東說給他的租戶知，一日之內要離開，而且出去住飯店也都不可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12年春天，英美两国之间战火一触即发，美国国会批准一项90日的禁运令，禁止美国船只出海，已经出海和停泊在外国港口的美国船只亦被勒令返航。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战争爆发之后美国船只不会被扣押。麦迪逊总统认为战争一定会爆发，他知道伦敦向英国使节奥古斯塔斯·福斯特下达指令，英国外交大臣警告福斯特不要擅自做出任何妥协，他希望美国明白英国不允许美国以中立身份同英国的敌人做生意，这种政策会坚持到底。麦迪逊总统希望看到妥协的迹象，但是丝毫没有，而同时国会继续积极备战，议员投票决定扩大陆军规模，借钱以满足军费的增加。不过国会成员并不是全部都主战，尤其是联邦党人。禁运令生效一个月之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国会众议员克曼努斯·布利克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几百人的名单，都是他所在的纽约地区的选民。他说名单上的人都反对禁运，反对同英国开战。他提出禁运令60日之后结束，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他们的陆军在哪里，海军又在哪里，他们有钱打仗吗？在准备这么欠缺的情况之下，这么快就去打仗，简直就是叛国。 美国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在筹集资金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他从联邦党人的新英格兰银行几乎借不到一分钱。国会虽然批准可以贷款$1,100,000，但是加勒廷发现从银行里面只能够借到$6,000,000。联邦党人指出，这个刚刚说明大家不愿意打仗，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民众，如果西部的人和南方人愿意打仗的话，那就叫他们出钱好了。共和党人约翰·伦道夫亦反对战争，他提出政府如果连通过加税集资的勇气都没有，还讲什么打仗？我们难道在没有军费、没有士兵、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开战吗？人民无法相信。约翰·卡尔霍恩回答话，刚刚相反，我们绝对不是毫无准备，我相信开战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就能够占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迪逊总统坚信英国不会改变对美国的敌对政策，他在6月1号写给国会一份密信，建议对英国宣战。麦迪逊提出的宣战理由是英国战舰在海上侵犯美国国旗的尊严，英国海军扣押并强行带走受美国国旗保护的人，英国战舰还侵犯美国水域，干涉美国船只进出海港。还有一个原因是英国禁止美国和法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商业往来。麦迪逊说，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英国无权这样做。麦迪逊还提到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话里话外指责加拿大的英国势力是印第安人的后台。麦迪逊致密函给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他们展开讨论。该委员会主席约翰·卡尔霍恩两日后提交报告，建议众议院支持宣战。众议院秘密召集会议听取报告，联邦党人乔塞亚·昆西建议将辩论共诸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美国国会投票表决，众议院79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19票赞成，13票反对。麦迪逊总统6月18号签署法案，1812年战争拉开战幕。其实就在美国宣战的两日前，英国已经结束对美国中立贸易的禁令，禁令的取消原本会更早，但是因为一系列突发事故被耽误了。当时英国商界大声疾呼，要求取消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他们指出贸易禁令正在摧毁英国经济。英国首相斯潘瑟·帕西亚尔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决定取消禁令，但是还未来得及宣布，就在5月11号遭到暗杀。新首相人选直到6月8号才敲定，由利物浦勋爵担任。利物浦勋爵走马上任后的第八日，英国政府宣布立即取消贸易禁令，但是因为当时的通讯完全依靠船只，所以英国政府的决定没有传到美国，两日后美国宣战了。如果1812年伦敦设有美国使节的话，他肯定会将取消贸易禁令的消息及时报告回去，但是美国驻英大使平克尼早在一年前就返回美国。美国虽然宣战，但是完全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当时美国只有大约8000名士兵，多数都在西部执行任务，海上作战能力仅限于屈指可数的几艘战舰，而英国就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最弊的是，美国人民对战争存在意见分歧，东北地区坚决反对战争，宣战的时候新英格兰教堂鸣钟降旗。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州拒绝给本州士兵听从联邦政府的指挥。如果不是英法战争，美国面对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希望，但是当时英国全力以赴对付拿破仑，只能够派遣很少的部队和美国周旋。 美国虽然努力扩大军队规模，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不需要军队的存在。如今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人都已经年老体衰，年轻人又对战争一窍不通。麦迪逊总统任命了62岁的亨利·迪尔伯恩和63岁的托马斯·平克尼担任最高指挥官，其他将领的年龄亦都和他们不相上下。战争的兵员亦出现了问题，美国国会投票批准增加25,000名士兵，但是只有5,000人愿意参军。西部各州的国会议员曾经骄傲地说，西部居民会争先恐后的打击英军，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肯塔基州第一次征兵只有400人报名。美国决定首先进攻加拿大，因为美加边境上只是驻扎住2,500名英军士兵。美军策划了4场战役，第一场战役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威廉克尔将军指挥，克尔率领2,000人从俄亥俄州南部出发，行军300公里。在美国宣战前抵达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克尔奉命立即入侵加拿大。克尔率兵跨过边境，在莫尔登对英军发起进攻，但是英军早有防备，一举击退克尔。克尔撤回底特律，后面还跟着一小批英军和印第安人的追兵。虽然克尔的兵力和供给都很充沛，但总是未能够守住底特律。战争结束后，克尔因为懦弱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决，最后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麦迪逊看在克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份上，决定免他一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探讨一个在马里兰州树立的白色十字架究竟是属于宗教象征，还是说战争纪念碑。我们会看看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的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在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看到交叉路口的正中央矗立了一座高40英尺的十字架。这座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和平十字架的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是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在一战中阵亡的49名士兵。这座十字架的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才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号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2,000,000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 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它显示我们只是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柏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乜嘢系具有宗教性质，乜嘢系并非具有宗教性质。呢个做法可以，边啲做法唔可以？呢个真系唔系政府嘅职责。
美国军团嘅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嘅副法律总顾问杰瑞米·戴斯范博话：呢座纪念碑只系一块墓石，而唔似原告所指称嘅嗰个系一个宗教象征。
Those who have chosen to erect a memorial to those who have fallen，
佢哋选择竖立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阵亡将士嘅决定，应该得到尊重。呢个完全可以接受嘅言论表达。我哋所代表嘅美国军团嘅标志就鲜明地刻喺纪念碑嘅正中央。将呢一座竖立咗近一百年嘅纪念碑撤走，将会确立一个危险嘅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嘅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话：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
There's nothing in there about Christianity or religion。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者宗教内容，所以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如果成立，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If this case were to stand, it would mean that Arlington Memorial，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的话，就代表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亦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尔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下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的立场是中立，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下就留下。我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了，这座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海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上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个不单止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过有人想将它拿走或者拆掉，我觉得是很不幸，能够留下就最好了，因为它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十五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护士是医疗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在马里兰州，一个助理护士项目就被当地的高中生有机会去了解护理工作。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蒙哥马利社区学院的护理学教授林达霍尔问他的学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到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Okay,
your name is Kelly Wilson.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只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斯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工作。
對於好似納塔利亞呢啲年輕人嚟講，呢、這個免費項目係無價嘅。
我哋要求佢哋畢業前必須掌握20個技能。當課程結束，成績打出嚟之後，佢哋會從馬里蘭州獲得執照，成為助理護士。佢哋可以繼續學習，獲取老人病學助理護士執照。佢哋可以更上一層樓。
助理護士訓練項目設喺當地嘅一個退休公寓社區，這個社區附帶有老人輔助生活區。這個項目是由神經科醫生威廉萊希創辦，他亦都是這個社區的理事。
The vision is simply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他希望是提供個人機會，以及俾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顧。
中心的住戶歡迎年輕人。
我覺得冇問題，我只係對佢哋感到比較好奇。
我學到更多點樣同佢哋有更好嘅連結同互動。我認為你需要有耐性、有動力。
在醫療照護事業上邊成功，就必須學習有自信咁互動，以及係注意每個細節。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一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讲，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来讲，这个是爱的亲和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讲和平的小孩，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怎样令到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分途，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再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屋企践行和平，他们在社区实践。
麦特道尔带他的仔马克思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3年了。
在我们每日的很多活动当中，马克思都将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面，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预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他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同它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s one。
芭芭拉斯德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麦当劳吃早餐，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我们分别就是 Full Ride 以及 Chilled Out。
Hey Li Hua. I'm so happy I got to meet your sister, Li Jia, this weekend. She's such a talented musician, and it's no wonder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李佳上个周末喺 DC 玩得好开心，可惜佢要翻去纽约翻学，唔可以日日同我一齐。诶，你头先话 she got a full ride to Juilliard， 佢冇话俾我听佢日日坐校车啊。
李华 ，a full ride F-U-L-L-R-I-D-E is another name for an all expenses paid scholarship。
冇错，李佳曾经获得全国小提琴少年组嘅第二名，因此攞到咗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奖学金。但系我仲系唔明奖学金同搭车有咩关系啊
？A full ride means that all expenses are paid for her education at Juilliard. A full ride covers everything from tuition to room and board.
哦，我终于明啦 ，full ride 同坐车一啲关系都冇，而系指全额奖学金。学校同意负担李佳嘅学费、食宿同交通。Is tha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Ye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is awarded to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and talented. And Juilliard honored Li Jia with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because she has an exceptional academic record and she is a superb violin player.
不过李佳话俾我知，佢必须保持优异成绩，先至能够继续攞全额奖学金。如果唔系，奖学金就会被取消噶啦。
Yes, with full ride scholarships, the student is usually required to maintain a high grade point average, like 3.5 or above.
你系话攞全额奖学金嘅学生平均成绩一定要保持喺 3.5 以上。如果跌到三之下，咁点算啊
？If the student didn't have a 3.5 grade point average or above, the college might suspend the full ride scholarship, and the stud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pay for that semester's tuition and living costs.
如果成绩唔够好，就要自己交学费。唔得，我赶快话俾李佳知，要加倍努力。茱莉亚音乐学院嘅学费咁贵，自己出唔起噶。
She cannot afford to lose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Li Hua, don't worry. We both know Li Jia is very hardworking, and she enjoys what she's studying. She shouldn't have a problem keeping her full ride scholarship.
我到底都系佢家姐，有义务督促佢努力学习，千万唔可以失去奖学金噶。
You're such a good example, Li Hua, because you got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for your PhD program, right?
好在有呢份全额奖学金，我先至可以专心读书。今年六月，论文答辩一过，我就正式毕业啦。Once I receive my PhD degree, my full ride will end. 我要揸紧时间，赶快揾工啊！
Li Hua, I know the economy is pretty bad right now, bu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rush to find a job.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on your PhD, I think you deserve to take some time off and just chill out.
俾自己放假，如果就业市场唔系咁好，失业嘅人比新就业嘅人仲多，我唔可以放松噶。再讲啊，而家天气越嚟越暖 ，How can I chill out if it's hot outside? 咁热嘅天，大热天点可以凉爽呢？
No, Li Hua, chill out, C-H-I-L-L-O-U-T, means to relax.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Oh, 我明白了。你意思是说我毕业之后应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你觉得我可以吗？
Of course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hill out. A lot of students take some time off after graduation to unwind. Some even travel for the entire summer and go backpacking through Europe.
哇，有人用整个夏天去旅行啊，好惬意啊！不过我怕我去到一半个袋就空晒啦。Larry， 你话我应该点样去 chill out？
I think we could both chill out for a week and drive down to Virginia Beach to lounge on the sand and swim in the ocean with some friends.
唔使写论文，唔使准备面试，浸喺阳光同海水里边，仲有温暖嘅沙滩，太美妙啦
！My uncle lives nearby. We could all stay at his house for a few nights.
Oh, Larry, chilling out sounds like so much fun.
从海边翻嚟，我仲可以到纽约去搵李佳 chill out som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ull ride， 意思咧就系指全额奖学金，而另一个咧就系 chilled out。意思就是指放松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